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位朋友，小杨、小李，他们两个不同的情况你们都不知道。你最关心的是哪一位呢？当然不知道。他们都是海归，都曾经归属我们团契，以前都是福音之家核心的同源成员，都是在英国信主的，都是去年夏天回国的。你最关心的是哪一位呢？应该让大家弄清楚，这两位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人，好不好？所以不要太啊，是不是他指的是他？不是。我告诉你，肖阳他回国之后，很快就开始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虽然他父母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压力，但是呢，他们的一些别的想法难以接受。比如说，他们常常提到他们朋友的儿子，老说他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尽管如此，既然他很快融入到教会团契的生活，他每周都可以接触不少弟兄姐妹，并且呢，他发现面对同样挑战的姊妹也不少。这是小杨。小李呢，刚信主的时候他特别热心，特别虔诚。回国之前他经常谈到回国之后他的一些计划，他的梦想。刚回来的时候他常常保持联系，开始工作之后呢却很不一样，他的很多 email 他都没有回信。春节的时候他终于给您写一封信，他说明最近忙得团团转，顾不得回信。更让您担忧的是，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外地出差，根本没法参加教会的活动。春节之后你再一次的一直没有听到任何消息。这是小李。我想问一下，你最关心的是哪一位呢？小杨还是小李？上周呢，前两个星期你看到小杨的 Facebook 更新，他在日本出差。自从地震海啸发生之后，你所发给他的短信他都没有回。你真不知道小杨的状况到底如何。我再提问，你最关心的是哪一位呢？在日本的小杨，还是周末老出差的小李？今天我们要观察使徒保罗如何真心的关心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最近几周我们已经看到一到三章的要点，就是当信徒站立的稳，要向神充满感恩。保罗不住的感谢神，一章二节，二章十三节，三章九节。第一章我们思考到保罗的福乐，也就是他们真正的贵族。上周我们考虑到保罗的服事，他真诚的工作。那今天我们要集中在保罗的负担，他真心的关心。一会儿我们要注意他负担的三个特点。但首先咱们观察一下这一段叙事的结构。上周我们看到福音的真理跟传道人的争执有密切的关系。看来帖撒罗尼迦的一些非信徒兴风作浪，尽量沾污保罗的知名度，让他们怀疑保罗的争执。所以二章一到十六节上到的那段经文，保罗申辩他在他们中间的行事为人，他争执的又无可指摘的行为，他为他们真诚的服侍。那么今天小青姐刚才所念的那一段二章十七节到三章结尾，保罗申辩他为什么不在他们的身边， 恐怕那些飞行图也在如此的毁谤保罗。你看，保罗和他的朋友啊，他们早就离弃你们，一遇到问题，他们就马上逃命逃走了。看来他们一点不关心你们。那么今天这一段的叙事结构怎么样呢？17到20节，保罗来解释，他一直渴望再见到他们，他希望他们不会误解，他确实想再见到他们。其实他已经有几次的企图，但最后一直没有去成。那么3章1到5节，保罗无可奈何的派提摩太去探访他们，打听他们领命的状况，坚定他们的信仰。6到9节，保罗叙说提摩太的报告，提摩太的反馈给保罗带来一定的安慰。虽然以前他确实很忧虑，现在保罗可以放心。11到13节呢，保罗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保罗自己去探访，还是委托提摩太代替他去，最后他知道他完全依靠神的恩待，使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有忍耐。那么从2章17节到3章最后，我们要看到保罗最基本的负担。总之，既然主耶稣将要再来，现在要看重信心忍耐。既然主耶稣将要再来，现在要看重信心忍耐。那么当我们思考到保罗真心的关心，我们要仔细看三个方面。每一次我们要关注小青姐所念的叙述，好不好？整个叙述。第一，保罗所激烈的情感。之所以这一段算上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出使徒保罗他是这样的人，他是有激烈的情感。周三晚上我们一些人正在学习罗马书，对不对？我们努力的查考保罗逻辑的思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可以发现他这个人，他不只是这样的很逻辑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具有激烈情感的人。咱们看看3章1节，3章1节。我们既然不能再忍下去，就决定留在雅典。保罗不能再忍下去，有没有人注意到这句话是被重复了？3章5节。因此，我既然不能再忍下去，就派人去打听你们的信心怎样。为什么保罗感到如此忍不住呢？看看2章17节。弟兄们，我们被迫暂时离开你们，不过是身体离开，心却没有离开。我们非常渴望再见到你们。然后3章10节，不好意思，今天要老翻到不同的经节，因为这是一个叙述。我们昼夜迫切祈求，要见你们的面，并且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保罗所忍不住的并不是他们所遭受的患难，毕竟他知道作为基督徒这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保罗不能再忍下去，就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帖撒罗尼迦人的状况到底如何，他不知道。他渴望再见到他们，他想面对面的跟他们谈话，了解一下他们现在怎么样。如此激烈的情感不只是他忍不住的，咱们注意保罗的喜乐。你看第20节，2章20节，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当一个夫妇生孩子，也许他们也会有如此的感受。可能过几个礼拜 Alfie 可能尽管他们孩子很有可能让他们每天感到疲惫不堪，其实不是有可能，这是一定的，但是他们仍然会说类似的一句话，啊，我们小孩真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喜乐。那难以想象，虽然保罗跟那些帖撒罗尼迦信徒只待过三周的时间，他还是对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情感。看看三章九节，我们因你们的缘故，在我们的神面前满有喜乐，为这一切喜乐，我们可以为你们向神献上怎么样的感谢呢？之所以保罗感到满有喜乐，不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痛苦，没有患难，没有。之所以他满有喜乐，是因为第六节，他听到他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第七节，因着他们的信心，保罗得了安慰。那么待会儿我们要看到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忍耐，就是保罗对他们最基本的负担。但首先，要不咱们稍微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情感，好不好？当然，某一些人本身更自由地表达出他们的情感，我不知道你算不算这样的人。实际上，某一些民族就更自由地把情感表现出来。我们英格兰人，传统的英格兰人一般都是非常讲究含蓄的，除非他们在看足球比赛。不像那些苏格兰人，好像传统的汉族人，中国的汉族人也比较相似，是不是比较讲究含蓄，不像那些维吾尔族的。其实不管是谁，我们有时候都会有一些激烈的情感，是不是？包括我们讲究含蓄的人，我们心中也会感到很激烈的情感。那我想问一下，最近几个月哪些事情让你感到你不能再忍下去？哪些事情让你感到蛮有喜乐？可能是老板对我们不合理的对待，可能是申请签证等候的时间，可能是男朋友终于愿意跟你订婚。如果这个事情发生，我没听说过，但是如果有的话，当然特别高兴。可能是听到有人信主，感谢神。那么前两个星期我记得跟大家这么说，令我们感到最喜乐的事，往往也是令我们最关心的事。那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个人的情感只是因为很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引起的。你自己呢？比方说等车的时间如果超过15分钟，是不是开始很生气？那个牌子很清楚，6分钟之内还没有来啊！可能只是我自己。如果你刚到车站的时候马上就看到汽车的来临，你心中是不是感到非常的喜乐？前几天很不好意思，有两个非常普通的东西让我感到很喜乐。一个是换新的剃须刀刮胡子的感受，可能是我们弟兄可以理解的一个让人喜乐的东西。另外的例子也很相似，把吸尘器里面的袋子换新之后第一次打扫，真是很有效，让我很高兴。如此激烈的情感是不是相当的可悲 pathetic？ 为什么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保罗如此的关心，如此的喜乐呢？为什么我们很少对弟兄姐妹如此的关心呢？下面我们要考虑保罗最基本的负担，他最基本的负担，看看第八节，三章八节，如果你们在主里站立的稳，我们就可以活下去了。我再念一遍，如果你们在主里站立的稳，我们就可以活下去了。一章六节，二章十四节， 我们已经看到帖撒罗尼迦效法了主和保罗自己遭受了迫害和各种各样的患难。那明明的是这些苦难，这些困苦不应该让他们吃惊。毕竟 三章四节保罗提醒他们，当他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早就已经对他们说过将会受逼迫患难。那保罗基本的负担不是是否他们会不会面对痛苦，而是在痛苦中他们是否会不会被动摇了。无论是逼迫还是别的挑战，我们基督徒不可能逃避患难，毕竟我们站在属灵战争中，对不对？前两个星期提到三大仇敌，你们记得吗？世界、肉体、撒旦，他们不择手段的攻击我们，尽量让我们动摇。那有没有人注意到今天这段经文两次提到撒旦的工作？看看第二章十八节，保罗很想见到他们，但是撒旦阻挡了他。具体怎么阻挡保罗他并没有说，我们只能猜一猜，有可能是格伦多后书所提到的一根刺，要么是病痛也好，有可能是什么什么其他的苦处，我们不能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撒旦动手，这并不意味着神不再掌管万物一切。包括前面 Mary 所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很可怕的不择手段的那种东方闪电，这的确是撒旦的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在神的掌管之下。那么同样三章第五节，保罗派提摩太打听他们的信息怎样，恐怕那试探人的诱惑了你们，以致我们的劳苦白费了。那试探人的，那就是魔鬼撒旦，对不对？那么怎么让保罗的劳苦白费呢？那就是如果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抛弃他们的信仰，否认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那就意味着保罗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白费了。撒旦很狡猾，他用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诱惑来劝勉我们放弃我们的信心，远离神，把我们的安全感，把我们的满足感建立在各种各样的假神偶像，或许是别人的接纳，或许是银行的账户，或许是个人发展的潜力。保罗最基本的负担就是希望神的子民在主里站立的稳。正因如此，就是因为他知道撒旦最讨厌的是我们信心忍耐。如果有信徒真的是有信心忍耐，魔鬼撒旦非常的生气，他很讨厌。那么在讲到的开头，我给大家分享小羊和小李的情况，我们最关心的是哪一位呢？当我们听说小羊在日本，我们是不是开始更关心他的情况？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不是要更关心小黎？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参加教会的活动，他工作的情况很糟糕，他领命的状况到底如何？真不知道，听起来不是特别良好。我们是不是要真心的关心小李的信心？魔鬼撒旦很狡猾，难道小李已经不在主里站立的稳？弟兄姐妹不要误解，不是说我们不要关心小羊在日本的情况，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们要看重信心忍耐。当然关心小羊的身体安全是应该的，但是对他最基本的负担应该是他的信心。其实刚才 Joanna 带领我们带到 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当然，我们为日本的弟兄姐妹，可以求神祝福他们所接受的和提供的经济救援，我们可以求神来安慰他们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看重他们信心忍耐，像教安的带领我们的那样，我们要看重弟兄姐妹的信心，让他们不要动摇。在逆境当中，不要让撒旦的诱惑使他们跌倒，要在主里站立的稳。那么既然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最基本的负担，第十节他就迫切的祈祷，希望他们，希望他和提摩他可以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那么复活节之后，我们要借着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在第四章，在第五章，保罗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他劝勉他们思考一些他在他们中间来不及提出的一些事情，并且他会提醒他们想起一些他曾经讲过的事情，特别是如何要讨神喜悦，行事为人。那么之所以他特别想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是因为他知道信心忍耐的重要性。那怪不得一章三节他感谢神，因为他听到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的信心，他们收获的信心。学习第一章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大家说，信心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们可不要忽略。我说过，基督教和其他信仰最突出的差异，包括东方神殿，最突出的差异就是什么呢？以信得救。那么进入天国，得到上帝的接纳，不是通过我们良善的行为，不是通过我们属灵的成就，不是通过我们努力的工作，那都没有。蒙上帝悦纳唯一的道路，就是依靠我们对耶稣的信心，这就是成为基督徒最基本的原则。但是这不只是成为基督徒那个阶段所要表现出的美德，在主里站立的稳是一个要持续表现出的信心。那怪不得听到提摩太所讲的关于他们信心的好消息，使保罗得到一定的安慰。保罗艰辛地关心他们，第八节，如果你们在主里站立的稳，我们就可以活下去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考虑我们自己对别的信徒的关心，我们心中是不是并没有那么有激烈的情感？为什么保罗关心他们的程度如此的高呢？明明的是十二节，他对他们怀抱深厚的爱心，难怪第十节他昼夜迫切的祈求要见他们的面。但是说实话，我们也对别的弟兄姐妹也有一定的爱心，是不是？那我觉得像保罗一样，第十二节我们要求神叫我们彼此相爱的心都重重足足，多而又多。爱心不是我们能靠自己产生的美德，在祷告中我们可以仰望依靠神，求神让我们能够在今后的日子更加的彼此相爱。反而我自己认为，为什么我们经常对别的信徒的关心跟保罗相比差得太远，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爱心，而是因为我们常常缺乏保罗的眼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真心关心最后的方面，也就是保罗急迫的眼光。保罗急迫的眼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将来要发生的事件经常给我们目前的生活带来很明显的影响，对不对？比如目前福音之家有三对夫妇正在准备生孩子，不好意思，不应该用再讲到两次用那个怀孕这个比喻，但是其实这个比喻太清楚，我觉得他们 包括 Alfie 现在所要做的准备真是不可思议的，要买到许多新的家具和设备。前面 Alfie 刚才跟我讲，他们有一些工人在装修，在弄一些东西在他们家准备准备，他们要参加产前的培训课。 Alfie 你参加了？
昨天
你看要进行一系列定期的身体检查，这周有吗？有。夫妇俩特别是夫人每天越来越意识到生孩子的那天跟孩子见面的那天确实是一天比一天接近。Alfie 现在有剩下多少天呢？
四周
、你看他知道，我相信艾琳就更清楚的知道是不是。因此除了感到兴奋之外，夫妇俩也越来越认真地做好无论如何要做的准备，将来要发生的事件给他们目前的生活带来很明显的影响。我估计这三对夫妇很少忘记将要发生的事件。那么当然这个原则不只是影响准备生孩子的夫妇，要是下个星期你有考试或者有工作面试或者是要完全回国，我相信这个星期跟平时还是不一样，对不对？除非你鸵鸟政策不敢正视现实的情况。那对使徒保罗来讲，耶稣的再来，那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彻底的影响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来往。从头到尾这个话题深入整个书信，每一章都提到耶稣的再来。前两个星期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将来的眼光，一章三节一章十节，上周是一样的，二章十二节二章十六节都指出同一个道理，主耶稣将要再来，主耶稣将要再来。那今天的经文也有，咱们看看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喜乐和所夸耀的光冕是什么呢？不就是你们吗？保罗盼望那天，当时若这些信徒还在仰望耶稣的救赎，他知道他的劳苦并没有白费了。前面保罗提出耶稣的再来，那么在前面他鼓励他们继续有忍耐，让他们继续等候，让他们继续服侍独一的真神。那今天这一段呢，保罗鼓励他们现在要无可置摘。其实上周我们在二章十节我们看到保罗的榜样，他多么的圣洁公义无可置摘。那今天在三章的结尾，注意他带来的内容是一样的，不只是针对带领人，对所有的信徒，第十三节，愿他坚定你们的心，好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和众圣徒再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完全圣洁无可置摘。这就是保罗急迫的眼光，信心忍耐表现出在今天的生活，当我们等候耶稣的再来。很有意思，在四章一节保罗说明他们已经知道怎样行事为人，怎样讨神喜悦，所以要叫他们现在所行的更进一步。既然耶稣将要再来，现在基督徒要不断的离弃偶像归向神，要不断的服侍神，要不停的等候他儿子的再临。那么复活之后，当我们继续接着看四章五章，我们可以仔细了解耶稣的再来要如何急迫的影响我们目前的生活。之所以这算急迫的，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耶稣何时要再来。 咱们翻到五章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看看五章二节，因为你们自己清楚的知道，主的日子来到，就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毁灭性的灾祸就突然临到他们，好像生产的痛苦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对不能逃脱。其实两点堂代表的人，求神好像是让艾琳在生孩子的时候不会感到痛苦。其实可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是不是？当然我们可以求神让他减少这个痛苦，但是这是在这样堕落的世界，创世纪三章之后的世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今天所听的慕道朋友们，我恳求你们尽快效法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榜样。你们记得没有第一章九节，为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作为榜样呢？因为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这位真又活的神，然后他们积极的等候耶稣的降临。毕竟当时只要我们投靠耶稣的救赎，我们就完全可以有把握，可以有把握逃避毁灭性的灾祸，永远与神同在。那么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神的救赎，感谢神，但这只是个开始，别忘了我们要站立的稳，我们要坚持到最后。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很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既然主耶稣将要再来，现在要看重信心忍耐。如果我们真的彼此相爱，我们需要采用急迫的眼光，我们要随时彼此勉励，持守在主里站立的稳。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利用聚会之后交流的时间，彼此勉励，在属灵的战争中站立的稳？其实最近我很受鼓舞，现在大多数人福音家的弟兄姐妹已经归属最近所设立了一些祷告小组，很好，我觉得。那么不可否认的是，彼此相爱最明显的表现在于我们对彼此代表的投入。那么弟兄姐妹，如果真心彼此关心，我希望我们这些祷告小组不只是关心我们个人的痛苦和挑战，当然也会为此祷告，但是既然耶稣将要再来，这些祷告小组是不是要看重信心忍耐？愿神坚定我们的心，使我们彼此的关心越来越真心，效法保罗最基本的负担，采用他急迫的眼光。在今后的日子，如果真的这样做，不管是对已经回国的朋友，还是常常见面的人，我相信我们对彼此激烈的情感也会越来越普遍。